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玛朗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很开心呢，又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啊和大家见面啦。那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些新粉啊，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非常非常的欢迎啊。那相信呢你会爱上我们的节目，爱上我。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大家呢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来收听，也可以去下载我们官方的 APP 或者是上官网来收听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好，那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也像跟 Estella 同样的感受，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了，天哪，是不是就真的就是时光如那个流水般的就这么啊逝去了，对不对？那大家每天是过得充实的吗？是过着很反复的周而复始的生活吗？还是说每天都会给自己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呢？或者说会计划啊，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会计划说，诶，我每个月要见几个新的朋友，对，然后呢，或者说，我为了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的目标啊，那我要如何去制定我的学习的计划？或者说你要做一个生意，诶，如何去啊，就是把这个生意做成？对，是去找一些成功案例去复制呢，还是说你也在创业当中呢？那 Estella 呢也在创业，对，我呢创业呢是跟这个还是跟媒体相关的啊，比如说数字营销啊，比如说电商的这个相关的啊这个运营，对。那如果说你有兴趣来跟 Estella Honey 聊这些方面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来跟我取得联络啊。那我的 WeChat 是 Estella 903 Estella 903，大写的 E 哈， Estella 903，在后面数字哈，请注明你是我的听友， OK。 那我们的听友呢也有自己的名字，对，那喜欢我节目的老粉啊都会知道，我们的女生的听友呢叫做西西宝贝，我们的男性的听友呢叫做哈哈宝贝。希望呢所有听我节目的朋友都会有一份好的放松的心情啊，听到我聊开心的事儿，你们也会觉得愉悦啊。那个如果说聊到一些什么案例什么的哈，你们在这个听到别人的真实案例的同时呢啊，也希望在你们这个听到八卦长见识的同时，也可以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那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呢是特别喜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真实案例的哈，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呢还不单是故事啊，还很多呢是案件。对，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依然是关于寻爱的。那这个寻爱呢还是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可以在这个互联网上能看到的，其实它是传统类的节目哈，但是呢我们是在网络上找到的这种传统类的媒体平台的这种视频节目，是关于相亲的。那依然呢也是逃不开这个大龄女性啊，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不管说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啊，越来越多的这种成熟女性都非常的独立，对，然后呢她经济基础呢都还不错，都足够说至少是能够让自己活得很快乐，对。那这个时候呢她也很需要 有另一半，对吧，去分享那份快乐。对，当然了，也希望有一半值得信赖的另一半，大家一起来抵挡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风雨啊。所以呢，但是就是我们这个华人朋友都知道哈，尤其是亚洲，我觉得其他国家是不是还好一点，但是比如说韩国、日本啊，对吧，这种传统国家，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China 也是这样，就是对于女性呢，她在年龄方面呢会比较严苛，对啊，那这个一旦大龄了哈，就感觉到说就没有优势了，甚至是劣势，甚至是觉得说被嫌弃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这种现象。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下这个我搜到的关于这个也还是我们 China 的哈女性她们呢相亲的一些故事。好，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个，37岁的黄金剩女骑驴找马，吊着男闺蜜不撒手。
37岁大龄剩女骑驴找马，故意要占连她两年的男闺蜜不撒手，明知道阿峰对自己有意思，就是不肯松口，因为她总在幻想下一个会更好。阿峰是典型的舔狗，只要女神一个电话，随时随地都会立刻出现，即便自己如何献殷勤，女神始终对她不冷不热。
她老说楚楚看，楚楚看，跟咱楚一楚个两年三年顶不住，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是吧，也玩不起了，就是找个合适的，觉得差不多。
37岁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即便被女神迷得神魂颠倒，这他已经37岁了，熬一过了冲动的年纪，人生没有多少个两年可以继续等待的。这顿饭阿峰就是想看看女神的态度，既然女神依旧像平常一样松散聊着天，散场时女神开着自己新买的奥迪离开，留下阿峰一个人开着3万买来的一手二手车落魄回家。此时女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不知道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女人名叫何山，今年37岁，目前是一家香港公司的销售总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深圳奋斗，一个人白手起家，在深圳打拼半辈子，有房有车，自己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大龄剩女的圈子中。何山一直知道阿峰喜欢自己，可是他总感觉二人之间少了些什么，两人相处模式类似情侣，但也不是情侣，每次聊到阿峰前女友时，何山也会吃醋生气。
他现在是没有很爆的，
他比我还爆吗？这个人说我是女强人。
去年曾和何山求过婚，当时何山并没有同意。4年前何山交往了一个外国男友马克，马克人高马大还多金，两人瞬间坠入了爱河。交往了几个月后，何山无意间发现马克在自己的国家还有一名女友，被欺骗的何山忍不住怒气冲冲跑去马克公司讨了说法，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扇了渣男几大耳光，
而且要跪着向我道歉，而且必须跪高一分钟。我看的时候手表是
竖着。何山在和阿峰交往过程中连上一位北京律师，为了和律师拉近距离，何山亲自去北京陪了他一个月，谁知律师始终把他当成普通朋友，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何山渴望爱情成功，又怕陷入失败的泥潭，不过不用完全担心，因为他知道阿峰就是泥潭里那只能托起他希望的手。
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竟然养了他，那我哭着我说的时候你竟然陪我。
你劝说何山不要再挑三拣四，适当降低择偶标准，找一个差不多的男人抓紧结婚生子，再等几年就绝经了。可何山从来不往心里去。
我怎么后来会领养一个啊？为什么会做一下贡献领养一个孤儿？
何山这次归来，一切都变了。阿峰许久没有和他联系，当然何山也没有闲着，他又交往了一位新男友，那位叫吴明，28岁，两人通过宠物狗相识。吴明比何山小9岁，何山对他各种条件都比较满意，唯独担心年龄。现在看起来两人相差无几，可他50岁时，吴明刚40出头，何山还以自己年老色衰，吴明去。尽管吴明再三保证年龄不是问题，最终由于何山的强势和脾气问题，吴明果断选择放手。
因为他们在三女六算自己一个人嘛，这种性格的倔强，也是像我后面在交往的话呢，你能接受得了他吗？
听阿峰告知何山他们结婚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何山知道后犹如丢了魂一样，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个 情往往在不经意间错过。何山不知自己的犹豫是对还是错。一晃又到了春节，过了这个年，何山距离40岁大关又近了一步。今年离婚的闺蜜选择和他一起过年，因为闺蜜有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因此他对婚姻的态度反感，言语间似乎在传递何山没有男人照样能活得很好。
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说谁离开谁没饭吃，对不对？只有中国人才有剩女这两个字，这在发达文明国家哪有这两个字啊，简直是扯淡。
两人一唱一和，好像在说相声，男人和婚姻在他们嘴里一文不值，
即使有个幸福的家庭也把你给累的要死。
当今剩女越来越多，这绝不是一句眼光高低就能概括的。由于学历不同，家庭不同，工作不同，因此每个人的机遇不同。如果你还没有遇到那名和你同频共振的另一半，不要着急，也许只是机缘未到，或许转角就能遇到爱。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her Honey。 星期天，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相互陪伴的时间，所以呢 Esther Honey 非常非常的珍惜。那也希望说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是很期待这个时间段的出现。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记得收听哦。那在这边呢，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老粉丝们的支持。我们的女粉丝呢就是嘻嘻宝贝，我们的男粉丝就是哈哈宝贝。那希望呢我的节目吸引到更多更多的热爱生活的，然后呢追求热烈的爱的，对，然后呢善良的，然后呢对人生呢有追求的宝宝们。好，那今天呢依然我们的主题是关于寻爱啊，寻爱之旅。那我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所谓的被称为黄金剩女的37岁的一个中国女生她呢在寻爱之旅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其实呢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说，我说现在有非常多这个优秀的女性她可能是出自于普通的家庭，但是呢后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她也出落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对，那这个优秀呢当然可以是表现在各个方面你能想到的优秀的点。比如说这个学习成绩好，对吧，学霸，然后考上好的学校大学，那后来呢有拥有好的工作好的薪资，对然后呢那我觉得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的生活技能，对吧，也是能够说体现你优秀的很多面，对，就看你怎么去理解那有很多女生呢就是她自己对自己有要求，同时呢也对另一半有要求。那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多女生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你自己再强再优秀，你还是慕强的心理，对，你还是慕强的，你还是希望找到比你更优秀的人，对不对，更优秀的更值得信赖的另一半。对，我们可能不会说去依赖他，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就说值得信赖，对吧，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你要去信赖一个人，然后全身心的去爱他，全身心的去投入，有他的生活，有他的人生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就是什么决定你要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一定第一要素就是人品好不好，对，有没有责任感，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爱是存在的，但是爱会消失，姐妹们，真的。所以我可以接受说爱情后面会转变为亲情。那好，我们再转回来转回来说刚才的这个故事那这个呢是一档相亲节目相亲节目，对。这个女生呢她是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备胎。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在因为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视频呢它是一个解说节目，不是这个电视的相亲节目的原版，对，不是原版，它是一个解说版所以说会有一些片段呢它就是没有了，这些片段没有了，对，是剪辑过的剪辑过的那我们也实在是不太清楚说在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个男的是不是他的一个备胎，但至少说他们俩的关系呢应该是走得比较近，会经常呢出来一起吃饭呢一起聊天一起这个度过这样的一些时光但是这个女生呢好像我感觉过去这个男生应该会比 这个女生来说，他会更喜欢这个女生，对吧？要不然他不会去坚持那么久去等，等这个女生给他一个答案。那这个女生呢，我想她也不可能说纯是说，哎，我就是跟你玩暧昧，我是想要把你当备胎。因为从她的两个人的一个就是说相处那个话语交流当中，你能感觉到说这个女生她其实是很明确的告诉这个男生，我还是在不确定当中，我还在寻找，对吧？就他们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一些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可能只能是什么，把它当成一个男闺蜜了，对吧？不算是所谓的备胎，所谓的这种暧昧关系，对不对？你看像有的人是吧，他根本就也不是男女朋友，是不是？那他们就有发生性关系啊，只是性伙伴啊，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对，那他们两个人是应该是没有发生过关系的啊，只是经常呢会一起度过一些时光。嗯，那这个女生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她对一个律师非常的有兴趣，她觉得这个律师各方面是满足了她的一个想象，她的一个要求啊。但是这个这个律师呢，好像对她就是不太感冒啊。所以呢，我就讲到了，话说回来，我刚才要说的就是，现在有非常多女生，她的家庭条件可能属于很一般般，甚至可能很差的，都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你家里边不属于这种非富即贵的，那你后天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非常的优秀，对吧？不单单是说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你可以活得非常的潇洒啊。那这样的女生呢，她就会很容易是什么呢？高不成低不就。对，所以说现代的门当户对啊，其实我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提过了。对，这个门当户对这个词儿，从多就是多少千一千年以前一直是用到了现在，它还是存在的。只是现在的门当户对呢，跟曾经的门当户对的一些因素呢有稍微的一些改变。我在原来以前节目当中也有提过哈。好的，亲爱的西虾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陪伴大家。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就是关于寻爱的，好不好？嗯，好，我们稍后来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ky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回来继续收听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啊中文电台的节目啊，那我们节目呢爱情麻辣烫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准时的在空中出现，我们来一场空中的约会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寻爱的，关于这个情感的啊，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是吧，有的人还不单是在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甚至是跨国出国啊去找寻爱恋，尤其是有很多的这些在某些方面会被轻视被歧视的比如说年龄方面对吧，这种亚裔女性的很多都出国了啊，她反而就是出国她的条件呢就是别人会看到她的闪光点，而不是说只是看到她的年龄，只是看到她的生育价值，对啊，所以我也是有跟一些这个华人男性说哈，我说你们一边在鄙视着这些华人女性去找老外啊，然后一边呢你们又不接受去看到这些女生的身上的闪光点，你们只看到了年龄，就是很狭隘的只看到年纪的问题啊，所以说真的很难找，非常难找是吧，就大家其实都喜欢美女，喜欢年轻的美女是不是，然后呢但是你有想过吗，就是这其实你最后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是跟什么生活在一起，你跟他的性格生活在一起对不对，你跟他的人品生活在一起，两个人三观里边还有个什么很重要，就是消费观特别重要啊，我今天我看了一个内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就不放音频了。这个故事呢是也是一个电视采访啊，真实发生的哈，有一个女的已婚才2个多月啊，新婚，那找到了这个电视栏目，希望电视栏目呢去帮助她和她的这个老公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啊，哎，这两个人还挺有这个默契啊，夫妻默契，都穿着红色的外衣，那这个男生呢还戴着一副眼镜啊，长相就属于普通吧，就极其普通那种，这女生呢戴着口罩也看不到脸，对，但是哈，一看就是比较横的，对，比较厉害的女生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的呢看到记者就一通的抱怨啊，说他这个新婚的妻子啊特别会花钱，说这个买内裤一买就6条，他说让他少买一条他就不高兴了啊，说他花钱大手大脚，这个时候啪的一下啊，他这个新婚老婆呀、就给他一大嘴巴子啊，一巴掌就过来了，然后把他眼镜都给打歪了，天哪，就是我也近视，我有时候也戴眼镜，我知道那个眼镜你知道吧，就是就算你不小心自己手打到你的眼镜碰到你的脸都会疼，更何况他是一巴掌摔过来，这个男的也没还手，对，那他就是他主要的抱怨的就是这个新老婆花钱大手大脚，那这个女的呢怎么反驳的呢，那女的说我们两个人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这么介绍认识的，但是两个人在第一次见面第一天见面就发生了知道了吧，对，发生了这个叫什么做了一个什么工程啊，发生实质关系了，那这个女的呢还拍了下来啊，拍了就我，但是她没有具体讲说拍了什么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她跟记者说我当时其实不想发生，是真的是变成生米煮成熟饭了，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聊天记录，这个男的说我一定会娶你的，你不要担心，我会娶你，我会负责任，哎，我跟你说很多男的都是这一套你知道吧，所以说姐妹们你们真的千万不要容易上头，千万别说哎呀好像这个男的对我死缠烂打就死追我，对我特别忠诚啊，舔狗是不是我特别有魅力啊， no 为他搞不好我跟你讲就是想玩你的，就试探试探看你好不好追，搞不好他一次追好几个你知道吗，普遍撒网重点培养，所以姐妹们千万别上头，千万别那么容易上头知道吧，就是你要先清楚你自己是什么条件，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啊，然后呢同时你也知道什么样能适合你知道吧，千万别因为男人霸王硬上弓
啊，然后你们就妥协了，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如果说你上套了，尤其是那些你对他还挺有感觉的那种，他迅速的想要跟你发生关系，姐妹们，我告诉你，很有风险啊，要么就是白嫖，知道吧？白玩你，他觉得获得你的成本特别低，他也不会珍惜你，你知道吧？甚至还怀疑你。就算我说，就算是他真的想认真找一个对象，但是如果你们快速的发生关系，他就会怀疑你，怀疑你是不是很随便的一个女人？你跟多少男人发生关系了？你跟我能这么快这样？那你跟别人也可能是这样，你知道吧？有的男人会这样的，当然也有一些不耻的男人，他会以此为借口把你甩掉，他会觉得说你太容易上了，但其实是什么？其实你是一个很乖巧的女生，就是不懂得拒绝的女生，对吧？这真的很容易被欺负，姐妹们啊，在这方面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好吗？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很容易得病，知道吗？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哦。那除了车载的音频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方的网站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啊，那继续这个我们来讲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寻爱的。刚才呢这个片段呢，我们讲的是一个37岁的女性，她呢被认为说是骑驴找马，吊着这个男闺蜜不放手。那这样呢，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评论，好吧，网友的评论。这位呢说，哎呀，就算是结了婚，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女的如果跟她的男闺蜜就算走到一起了，结了婚了，女方遇到更好的也会走啊。然后呢这位说，这是个女网友啊，她说完全说的没有错，没有找到为什么要凑合呢？且自己又能挣钱。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很多优秀的女生她不是找不到，你知道吗？她如果稍微妥协一点，稍微凑合一下，很多都 OK 的。但他就是不愿意妥协，而且是越到年龄越大，他越觉得说，我都等了这么久了，我为什么要在最后这一刻放弃呢？是不是？好，这位呢说，这个男的只能买3W 的 N 手车，这女的看不上他也很正常吧？所以啊，就是你知道吧，女人真的是慕强的，自己有赚钱能力，同时她也希望男人赚钱能力比她强，你知道吧，在各方面优秀。那男人能，他的优秀会在哪些方面体现呢？那除了你赚钱的能力，对不对，还有你的人品，还有什么，身体好，对吧？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是女性看得非常重的，对吧？亘古这么多年，对吧，千年大家最看重的就是什么，男性你有没有男性力量啊，有没有赚钱能力啊，能不能养家。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真的，你看这个人评论哈，说那个绝经的事儿，我是觉得真的，在网上你们有没有看到很多人他会拿这个绝经的事情来嘲笑女性，会说，哎呀，你都年纪这么大了，你再不凑合，你再不找啊，你就绝经了，你过多少年就绝经了。可能这女的也才30出头，或者刚到30，或者说是40不到，那她就会拿这样的话去激怒女性，就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不尊重女性。对，所以这些男性同胞，男性啊，如果你在想要去攻击一个女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去言语上去抨击一个女性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想想你是有妈的人，你妈妈也是女性，好吧？彼此尊重，对吧？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说，有些人就是爱抬一个踩一个，这样的朋友还是慎重交往吧，他的生活又不代表你，他的生活不代表你的生活，你自己过得好不就得了，他不幸福又不代表别人，把他的经历的不幸理所应当的觉得自己也会走他的老路，太恐怖了，当然自己愿意，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我会觉得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别人其实每个人他的那个幸福的 如何获得幸福，对吧？他们的想象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吧？很多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你就觉得说，哎，我就住着50平的房子，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我就觉得我很幸福了啊。这个人对不对无所谓。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我的幸福我一定是这个男的是我很爱的，我的 Mr. Right， 对吧？他没有房子啊，也没问题，我也会觉得很幸福。那有的人说，哇，我一定要住什么上千平的房子，对吧？大别墅啊，最好房产好几套，他是个老头我都无所谓，最好是那种过了几年就能嘎了的那种，对吧？所以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也不要去，你说你很幸福，那你就告诉他，你看我这样不挺幸福的吗？虽然我老公怎么怎么地不咋地，但是这个，但我没有那么惨，对吧？不像你这么惨，你说你一个人，你以后老了谁给你养老啊？你没孩子谁伺候你？是不是你孤独终老？你有钱有什么用？你有钱你去养老院，你可能被打死，你被虐待，你都不知道。真的不要劝别人，真的不要去劝别人啊！就你所谓的幸福的版本，你的日子并不代表人家就渴望，人家就期盼，对吧？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下一个故事啊，也是关于这个男女相亲的啊，我们来听听看。
没相亲底气有多足，即便对面的男生年薪百万，父母是地产开发商，可在女孩面前仍然自卑的抬不起头，因为在女孩眼里他仅仅算是小康家庭。
我觉得应该就是小康之家这种，我觉得
并不是女孩高傲自大，是因为她的家庭的确有这个实力。
你们家族的这个房地产是属于哪一部分的？
我们这儿就在这个小房小开发商，他自己的小区就是自己家。
对，因为我们家确实也是，就是我住在北京这边，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区。
这句话彻底让男生破防，的确南京一个开发商在女孩眼里就是小公司，不过家庭背景只是他考核的一部分，最主要原因是他嫌弃男生学历太低。虽然许孝天顶着香港城市大学硕士的光环，可他的第一学历仅仅是国内一所双一流大学，这他眼中的985/211。
我忘记南京信息技术工程了，然后我忘了，就但他说是一个对他可能不是挺好，然后这个事情我可能略微有一点点的建议。
许孝天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被挑选了一家高档5星级餐厅，只为给女孩留下一个好印象。殊不知这些拉菲牛排就是女孩的家常便饭。即便许孝天已经非常优秀，但是距离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属实差得太远。出于礼貌，女孩还是愉快地和许孝天共进晚餐。
她整个人是很积极向上的，也不能说女用高考这件事情把所有人都拍死，这个不是个普通所有人的一个。
相亲结束后，许孝天还贴心地准备了见面礼。我散场回家时，又发生了尴尬的一幕。女生开着自己的超跑，自信且潇洒地离开，留下许孝天一个车。这一切不是女孩挑剔，也不是她眼光低。在她看来，一线城市年薪百万不值一提，毕竟每个人的圈子不同，眼光不同。不可否认，她有一个优秀的家庭，并不是啃老族，凭他自己的本事，轻而易举年薪百万。女孩名叫张诗晴，28岁，本科毕业于北大，硕士毕业于耶鲁大学，目前的职业是风投经理。父亲是北京的一家地产开发商，并且父亲也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毕业于大连大学。毫不夸张地说，张诗晴含着金钥匙出生。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张诗晴出生在书香门第，见多识广，因此择偶标准也相当苛刻。当然，婚姻里头也需要父母的考核。父母要求未来的女婿一定要有良好的教育。
我银行有一个闺蜜叫985，我也确实是也希望对方有比较良好的教育，在沟通起来，我讲一致吧。
其次是年薪，最后是家庭需要门当。与自尽性老师为你匹配了几个优秀的男生。第二个相亲对象叫王俊，身高184，毕业于清华大学，目前担任产品总监，年薪超百万。王俊是妥妥的东北钢铁直男，两人竟然约定在古塔见面。虽然他拥有东北人的真诚和搞笑，可相亲时他的精力都在猫狗身上，完全没有关注一旁的张诗晴，急得惊醒老师之皱眉。
跟着我像女孩子好多。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王俊就像一个大男孩， 在和张世清交谈时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张世清对他几乎没有感觉。随后马不停蹄来到了第二个约会地点。第三个男生叫施德亨，30岁，身高181，北京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职业是高级算法工程师，年薪70万。他的工作在未来一定非常有发展前景。张世清母亲对施德亨外貌比较满意，斯斯文文，特别像末代皇帝的颜渊尊龙。男生刚见到张世清就被他的外貌惊艳到，张世清还送给他一个见面礼，这让施德亨受宠若惊，因为他没有准备回手礼。张世清直言刚刚相亲结束，情感满感终于准时到达。显然这句话让施德亨有些尴尬，两人从初恋聊到了家庭，似乎找到了双方。这场相亲有了一定进展，晚餐结束前，施德亨主动询问是否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那比较起来，你更喜欢哪个？
哪个？哪个？我觉得在7分左右。
第一个7分。
这个我帮你说快点。
几分？
施德亨对张世清非常满意，单纯从谈吐上就张世清知书达理，希望两人可以继续交往。母亲对施德亨印象也不错。其实选择另一半有时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一个完全契合的人需要时间和过程，最怕的就是永远的张望，期盼下一个更好，你忘记每个人在选择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选择你。很快的来到了第二次约会地点，这一次施德亨选择在体育馆见面，两人尝试通过运动近距离了解对方的性格。没想到张世清既能在职场上大放异彩，又能在运动场上英姿飒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优秀儿子已经不足以形容张世清。虽然他富有却不张扬更不做作，都说运动能看出一个人性格，施德亨处处谦让张世清，种种表现让张世清对他好感倍增。最后我们不清楚张世清是否会和施德亨继续交往，金星建议他选择做丈夫的那个人一定要稳，对未来要有规划。由于张世清忙于事业，每天行程安排的十分缜密，施德亨约了张世清几次始终没有成功，金星老师建议他动动脑筋，身为男生一定要脸皮厚，一旦确定目标要死缠烂打主动出击，不要因为错过而终身遗憾，毕竟好女孩不等人。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现在时间喧嚣，人潮拥挤，一世也未必寻得一人。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从前呢，车马慢，书信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节奏特别的快，好像选择也特别的多，但是你发现找到一个人能够偕老终生非常非常的难。好，亲爱的宝宝们，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已经是找到了那个对的人，还是你也在寻寻觅觅的寻爱旅途当中。我也还在继续的寻爱啊，但这个寻爱其实挺被动的，因为现在在创业，在工作。那很多人其实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不管说你在哪个阶段，不管说你是在20出头刚工作的阶段，还是说你已经30而立了，还是40而立了，工作真的是占满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大的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时候真的是你很苦恼，真的你没有时间精力去找另一半，对吧？但是你内心呢还是渴望有人爱，对吧？渴望爱一个人，也渴望被爱。那希望听我的节目，你们能够去知道说，听了这些故事啊，长了这些经验，去看也好好的剖析一下自己啊，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适合你能够共度余生呢？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再次提醒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 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那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我们约会的时间继续，今天现在到第三趴了哈。好，那继续我们刚才呢说的关于这个话题啊，叫做寻爱之旅。那我刚才又放了这样的一个音频呢，是这个跟第一段的那个反差特别大哈。第一段呢，那个女生呢，她属于就是自己奋斗的，对吧？家里原生家庭的条件属于很一般般的，但这个不一样了，这个是北京啊，这个本土的 local 名媛，爸爸呢是做北京房地产的，妈妈虽然说是这个居家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但是呢也是和他爸爸一样，两个人都是这个名校毕业的，名校毕业加深。那这个女生呢是留学生啊，这个还到耶鲁大学念的研究生回国了啊，那看起来气质真的不错哈，也不算说多大的美女，妈妈长得挺漂亮，对，不算说是很出挑的美女，但是也是就属于那种小家碧玉型的，看起来就很舒服的一个女生啊，这个待人接物呀什么的也都很知书达理。那刚才这段音频呢大家也听到了，她见了两个男生，第一个男生呢就是也是家里边搞房地产的，但是属于小城市的啊，搞房地产。而且这个男生呢就是在这个女生面前他就显得自己特别没有底气啊，这男生太可爱了，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女的家里边比我有钱，虽然说是吧干的都是房地产，但是人家是北京的是吧，没法比，他就表现出来的自己的那个没有底气那个自卑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啊。那说到他见的第二位呢是这个产品经理啊，年薪百万呢，他们两个人就到了，也不知道谁定的，不知道是栏目组定的还是他们自己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猫咖啊，宠咖宠物咖。这个男生呢就是钢铁直男，东北钢铁直男啊，那一直都在玩狗啊猫啊，就是没有特别的去更多的跟这个女生沟通，可能是不是没感觉呀还是怎么的啊，那两个人也没有相亲成功啊。那第三个是给介绍了一个北京人啊，身高也够高，1.81米对吧，然后呢又是算法工程师，年薪70万，外形条件呢就是这个女嘉宾的妈妈，她妈妈挺满意的啊。那就后来呢主持人也是让这个女嘉宾给打分，对，那其实最后还就是最高分的是最后这个算法工程师，而且他们还有第二次见面了，说明第一次见面挺有感觉的，尤其是这个男生对这个女嘉宾是特别特别的满意，所以第二次见面呢他们是约在了这个篮球场去打篮球。那在这个运动方面呢这个女生也表现得很不错啊，但是后来啊这个两次约会之后他再想去约这个女生就约不出来了，就好几次就不成功了啊。那你想想是吧，就是再忙，尤其是女人呢，女人你她再理性是吧，再忙碌她也一样是会抽出时间，她如果对一个男生有兴趣的话是吧，吃个饭没时间吗，对不对，所以肯定就是没戏了啊，没戏了，这都能猜到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评论哈，这个人说没有人觉得这个女的很装逼吗，我们来看一下，我感觉他像是个男的啊。那就有人说不会啊，他本身就很优秀啊。那另外一个人也说没觉得啊。然后呢，这个说如果我那么好、那么美、家境那么好，还北大本科，爸妈也是高知富商，我可能要挑这个皇亲贵族。然后这位说这种真的需要相亲吗？另外一位回他了。条件越好的越难找，比如这种小姐姐啊，算适婚里面的5%，那她肯定找前4%的男生，从4%的这里边呢找喜欢的，但比如普通人的话呢，可以找前50%的，好吧？所以说呀，就是。但是也有怎么讲，我觉得认可就是说这么优秀是吧，他真的也有可能是不好找，有可能，对，那也想扩大自己的圈子，但是也有可能说他上节目是为了别的目的，对吧，我就是知道这些节目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素人，他不是演员，不是说节目招他当演员去的编故事的，
那如果他是素人，那他有可能是为了他的生意，为了他的职业发展啊，工作，然后呢去做宣传，去打广告啊，去参加这种交友相亲节目啊，这个有很多是这种情况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说，这种高级的相亲太现实了，双方都不缺倒贴的，性和感情都会很容易得到，容易出问题，而且需要对方不停的一起进步，其中一方如果进步不前，婚姻立马就会出问题。其实夫妻双方在一起就是一起变慢，而不是一起进步。如果一起进步，那就不是组建家庭，而组建了一家公司。这个我不认同哈，因为你结婚的时候，就是你的那个状态未必是你人生中最巅峰的时候，对吧？所以说你工作，你结婚了以后，你也要不断的去进步。然后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是懂得能给你掌声的人，为你就是为你鼓掌，能够支持你的那个人。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就是说帮助，能够成就彼此。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他所谓的说两个人在一起变慢，这个慢是就是说你们的生活可以很放松很慢的一个节奏，这个没有问题。对，但是就是说你进步的脚步不可能变慢，不可能停滞不前，对吧？就是你不要指望说你找了一个老公建立家庭了，你就找了一个长期饭票了啊，没有这么容易，是不是？嗯，来我们看一下，也有朋友送出了这个祝福啊，说女生可以找到更好的啊。那这个女生也说了，她说她对于学历方面是真的非常的看重，她说学历啊，名校出来的一定不差，学历相当啊，她说这样的沟通就不会容易有障碍啊。其实真的每个人的要求，他看重的几个点都有，都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一类女生她们这种想法也是没有错，对不对？是的，你考上名校就是都是被筛选了，对吧？那你就是找名校里边那些人，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想找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对自己有要求，你要往这样的优秀的人去靠近。啊，也成为那样优秀的人，你才有机会进入到那个圈子，是吧？亲爱的嘻哈宝贝们，这你如果说啊，在这个寻爱之旅当中有一些困扰，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如何去找到另一半，我对我自己的剖析呢，也不太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如何去剖析我自己啊。那没有问题啊，有这样的困扰可以来问问我，好吧，问问我。对，那说你也想找对象是不是，那我可以帮你牵线啊。这么多年的情感节目，我也帮了很多朋友去做这样的这个姻缘的牵线啊。那我特别的乐于帮助大家，大家可以多互动多沟通啊。那就是我希望听我节目的宝宝们都非常的优秀，然后呢还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共同的进步，好吧。然后呢都能够很幸运的能够找到那个对的另一半。可以找我啊，我的微信 WeChat 是 Estella903,Estella903, 大写的 E 啊 ,Estella903, 啊。好，那亲爱的亲爱宝贝们，再次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再来听一段音频啊，也是关于相亲的。
七岁医学女硕士，相亲尺度能有多大？一个问题就让相亲对象尴尬到脚趾抠地。
之前从来没有遇到，
他还没有虚心通过别的方式解决。
我也不知道。
其实身为成年人，这种问题完全不用回避。毕竟37岁，如果从来没有谈过对象，身为医生的他第一印象可能怀疑对方生理有问题，或者是身体有问题，亦或者是对方太优秀挑花眼了。眼前的女人叫黄岩，今年37岁，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职业是三甲医院的主治医生，靠自己努力买了房买了车，目前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近期正在考虑买第二套房子。在外人看来，黄岩优秀到高不可攀，可黄岩唯一的遗憾恰恰是他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黄岩上学时就是妥妥的学霸，当时追他的人都能排成一条街。由于黄岩是书香门第，父母都是高学历，家风极其苛刻，因此黄岩万万不敢早恋，更何况黄岩还是医学生，本科就需要读5年，硕士读了3年，毕业后又忙于工作，相当稳定后再成家立业，这一耽搁就到了大龄黄金剩女的年龄了。线下相亲参加了无数次，可黄岩每次均以失败告终。
每天
不多，
主要是小的一般都不见我，一般他们会挑更小的。
的确，谎言说的是实话，即便和他相同年纪未婚的男性也都喜欢找比自己小的女生，相差十岁男生也能接受。谎言喜欢运动，身为医生的他深知健康大于一切，因此他也想找一个同频共振的人共度一生。经过红娘层层筛选，最终匹配到了一名合适人选。男生名叫韩天宇，北京人，34岁，生物化学博士，也喜欢运动。2022年曾跟随国家队参加过北京冬奥。天宇也希望另一面体贴入微，想照顾。韩天宇比红颜小3岁，两人天资十分分配。韩天宇目前是离异状态，第一段婚姻由于两人年纪太小，在那个看脸的年纪忽略了双方的三观。韩天宇渴望夫妻间能有情绪价值，但最简单的一顿饭妻子都没有为他做一次。几年后不得已终止了婚姻。为了防止尴尬，两人约定在网球场见面。仅仅第一面，韩天宇的谈吐就给黄岩留下了好印象。在打球过程中，韩天宇也在谦让黄岩，两人一边打球一边交流。时间来到了晚上，韩天宇也似乎对黄岩感兴趣，他坦诚自己有一段婚姻，第一时间询问黄岩介不介意，毕竟黄岩是大姑娘，一次恋爱经历也没有。黄岩听后直接回答说不介意，也许是黄岩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上一段感情刺痛韩天宇，所以接下来的谈话他就回避了离异的话题，试图用手里的萝卜转移注意力。这时能明显的看出韩天宇脸上有一丝不悦，他感觉黄岩貌似不太在意自己，可能没有看上自己，为此韩天宇只能继续寻找话题。
所以呢，你在之前一直没，
但是就是可能缘分没
遇，就是会多一些。
那挺好的呀，比如说促进了您的成熟，积累了更多的自我主张。
显然这段谈话韩天宇并不敷衍，随后说话开始吞吞吐吐。回家的路上，红娘询问黄岩为什么没有聊离婚的话题。
我是不知道我该聊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聊啥呀。不知道呀。
黄岩就在说，的确身为医生的他每天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接触的病人都是直来直往，缺少感情经历的他完全没有想到沟通出现了问题。红颜对韩天宇的印象就是对他不感兴趣，正因为他离过婚，因此这一次他格外的慎重和敏感。恰恰相反，王岩对韩天宇比较满意，学历再到谈吐都符合他的预期。到家时，黄岩准备给韩天宇发一条问候短信，结果翻他的手机半天也没有找到韩天宇的头像。
没验证，别哄我。
一瞬间，黄岩有些失落，看到女儿定制的相亲又一次失败，父亲有些懊悔。具有很多优秀的男孩追求女儿，都怪他的要求太高。
教学一下怎么？你现在在？不像
红颜有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家庭正家风强，性格也没有任何问题，本不应该单身的他却拖到了现在的37岁。到了这个年纪，一旦稍微接触，如果双方不反感，可能很快就走进婚姻的殿堂。人生就是这样，要是错过了就是一辈子，爱情往往都在不经意间，你越盼他越不来，当你垂头丧气时，有一个人就会默默出现在你身边，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机缘未到。如果你正在因为婚姻困惑时，别着急，缘分到了，爱情自然就来了。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刚才呢看到了，也是又是一位这个华人啊，女医生，诶，相亲有多难呢？这个她因为她是一个剪辑过的啊，解说类的节目，对，解说类的视频。那这个女生特别可爱，她的第一段，你看第一段就剪辑的是他跟这个男的那个见面以后，他就说啊，你没谈过恋爱啊？这男的说没谈过恋爱，那这个女生就说，那你在那方面没有需求吗？啊，其实聊是可以聊的，我觉得，对吧？也不见得有多尴尬，这不是很正常吗？他多大年纪了，是吧？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别人的评论哈。这位说，我觉得 sex 这个问题真的要聊开了。并且一定要摸清楚这个男的在这方面行不行，不行的话年入千万给你花都不能要啊。性和谐在婚姻中只占20%，不和谐占80%。那这个点赞还挺高的哈，大家都非常的认同他的这个观点。还有什么不能有疾病，对，这个人说到了不能有疾病。 另外一位说，是的，性在夫妻关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知道现在中国人一般怎么想啊，但看网上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就只关注多关注孩子了，当然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是因素。总之呢，现代人活得太累了，嗯，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嗯嗯，不论怎么样吧，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你对爱还充满着希望，然后呢你呢先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学会独处，学会把自己活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呢活得更好，姐妹们兄弟们对，要把兄弟们也都算上啊，会有遇到对的那个人的机会，好不好？一定要充满希望。好的，在下周天的晚上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哦，记得下周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我们的空中约会。那节目最后依然也是要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希望你们有一个好梦，宝贝们晚安咯，嗯， Good Night。